明亮，我们长子传道还有我们各位长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感谢主，我们在晚上的聚会一开始一样照我们的读经进度来读经啊。我们今天晚上读经进度是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啊，看起来应该读到十四节会比较是一个段落哈。我们等一下从第一节读到十四节啊，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到十四节，我们翻到的话，请一起来念。第一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阿们。阿们。读经到此接下来我们照着目前的安排我们要从希伯来书来分享那么今天晚上我们会先来跟大家一起来查考的是希伯来书的导论我们请翻开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小弟先来念。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我们在讲导论的时候，我们等一下会提到希伯来书作者的探讨书名的意义、写作的日期跟这个大纲，还有一些应该要了解的知识的认识我们先来讲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我们刚刚读的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我们会发现在希伯来书整个整卷里面呢，并没有说作者是谁跟我们常常读到的这个保罗的书信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只要稍微往前看我们就会发现，比如说前面一卷是腓利门书第一节说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再往前是提多书第一章第一节，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那我们能够往希伯来书的后面翻呢，我们来看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这今天会翻比较多一点圣经第一章第一节，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善祝十二个支派人的安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一章一节后面彼得前书一章一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泰加帕多加亚西亚 必推你寄居的。我们从这几个书卷里面我们会发现，当时的人在写作前面呢，通常都会说这一封信是谁写的啊，跟大家报告。这个小弟在结婚前啊，大概两年前出了一场车祸，那么感谢主，到了今天啊，应该是告了一个段落了，两年了。今天下午呢，我收到了这个调解信，我特别把这个信呢寄给法院，这样希望啊，求主带领能够少缴一点这个过失伤害的钱啊，这个车祸嘛，过失伤害。那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因为啊，在寄信以前呢，我又特别查了一下，这个收信人呢要写在什么地方，然后寄信人要写在什么地方，我们今天的信封，都一定有一个格式，你要照着这个格式去写，不然对方，不知道你这个要寄给谁。那在我们刚刚看到的几个书卷里面呢，全部都有说到底这封信是谁写的，是保罗写的，是雅各写的，是彼得写的，启示录说这是约翰写的，耶稣基督的启示借着约翰所写。但是我们刚在希伯来书里面呢，并没有看到这个作者是谁，你翻遍整个希伯来书他都没有写他是谁写的，整本圣经只有两个书卷在内文里面没有注明作者是谁，第一个是这个约翰一书，第二个就是希伯来书，但是约翰一书里面我们还可以大概透过他的蛛丝马迹可以知道他的作者，就是使徒约翰。只是关于希伯来书作者的猜测呢，我们可能会听过很多，你上网查会看到很多资料，有人说可能是保罗，有人说可能是巴拿巴，有人说可能是亚波罗、腓力、路加，有很多的说法，我们先来看第一种说法，有人说作者是保罗，这个说法的来源呢，最早起源于这个西元第二世纪到第三世纪，那时候有两个很有名的教父，是在亚历山泰的这个葛利缅跟丢尼修，我们对教父的认识呢，不是那个意大利黑帮的那种教父会开枪杀人的，在早期教会的这种教父的称号，你可以理解为类似像这个总负责或者是说很有领导性的这种人，他带领着教会前进的方向，他写出来的书信跟他讲出来的话，他的写作都相当相当有影响力，所以在西元二世纪到三世纪的时候，有两位教父都觉得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保罗，所以后来到了这个西元的第四世纪，有后面的一位教父叫做亚他那修，他们那个时代呢，刚好在编撰这个圣经，那么他也把希伯来书，这一个经卷放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所以你如果看早期比较早期的这个英文圣经英王钦定本的这个比较早期的版本，他们会在希伯来书前面，加上保罗的名字，但是实际上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希伯来书本来是用希腊文所写的，那么这个圣经学者去查考希腊文所写信的这个风格跟保罗一般在写书信的风格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这个凶杀命案，或者是这个诈骗集团，他为了要营造我就是当事人，他会想要去模仿那个当事人的口吻，可是呢，对他很熟悉的人，有时候会从蛛丝马迹里面发现，通常他是假的，因为这个他不会这样叫我，或这不是他的讲话习惯。那圣经研者去研究，在这个希伯来书的希腊文的写作风格，第一个他跟保罗是不一样的，希腊文，在这个希伯来书的希腊文是用一个，比较高雅的希腊文的文体，的风格所写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熟读保罗书信，我们就知道他讲话的口吻还有他的断句，都没有在希伯来书里面出现，这第一个。再来第二个， 在希伯来书里面本身，这个作者，我们来看第二章的第三节，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第三节，二章三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从这一段里面，我们会发现写希伯来书的这个人，他大概不是第一代的信徒。为什么这么讲呢？在第二章第三节里面说，他们怎么听到这个救恩呢？我们知道最早这个救恩是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传讲的，那么他总是有拣选了这些十二使徒跟随他的人啊，这些人称为初代的信徒，第一代的门徒。那所以呢，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听到福音，他不是直接从耶稣基督听到的，他是从跟随耶稣第一代的信徒里面听到的。可以，所以我们可以讲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是第二代的信徒，他把自己归类在第二代信徒里面。但是如果你说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保罗，保罗他在书信里面他不会称他自己是第二代的信徒，他常常会说他所得的启示是主耶稣亲自给他的。我们来看两段，我们这里可以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的第一章，加拉太书的第一章，我们来看十一节，我们来看保罗他通常怎么样自我表述。加拉太书一章十一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常常会强调他得到的这个福音的来源是耶稣基督亲自启示他的，这里不是只有这个单独的记载。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我们来看二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节保罗在跟哥林多教会讲到圣餐礼的时候，他怎么说？二十三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我们从这两段就可以看出，保罗在讲到他福音的来源的时候，他几乎他会讲我是从神那里领受的，他没有把自己归类在第二代的信徒我们只看这两个这个理由，第一个写作的风格很不一样，第二个保罗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是第二代信徒，但是保罗在其他的书信里面都没有称他自己是第二代的信徒。所以以今天的大多数的圣经学者都不会认为保罗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那么还有什么说法呢？还有人说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有可能是亚波罗这个比较有名的提出者是在西元十六世纪有一个宗教的改革家叫做马丁路德那他为什么这么认为呢？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十八章，使徒行传十八章，我们来看二十四节，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四节，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泰，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圣经里面记载有一个后来在传福音行列里面一个人叫做亚波罗圣经特别记载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很有口才的人，他认识很多旧约的圣经，并且怎么样，他这个在学识跟这个旧约圣经上他都非常的了解所以这个马丁路德看到了这一段，然后呢再加上这个亚波罗他所住的地方亚历山泰他们常常有一种解释圣经的方法那就了几个原因来说呢，这个马丁路德他就觉得这个要符合希伯来书当中高雅的希腊文的文体，还有对于旧约圣经有很多的认识 除了保罗以外啊，他觉得亚波罗是一个非常有可能的人，因为在圣经里面我们看不到他其他的书卷，这个亚波罗所写的书信，所以呢，这样子讲好像也有一些可能性，因为从圣经本身的这个经文里面呢，我们找不太到什么反驳的原因啊。可是呢，以今天的学者在研究，也不太接受这种讲法啊。我们通常在研究圣经啊，我们会有所谓的内证跟这个外证啊。内证就是圣经本身的这个记载啊，外证就是当时候这个我们刚刚讲这个亚波罗啊，他是住在亚历山泰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圣经学者在研究，如果说希伯来书的作者真的是亚波罗，那么照理来讲，这个亚历山泰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有学术涵养的地方，很多有知识的人，很高深的研究都是从这边出来的。那如果你这边出了一个这么有名的学者啊，然后是真的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照理来讲，当时候的人在考虑希伯来书的作者的时候，不应该把你给漏掉。如果我们这边出了一个很有名的人，你觉得我们通常都会想，有没有可能是他？但是这一票的学，这个当时候的教父跟这些学者在讲希伯来书作者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到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这个亚波罗。所以从这个外证来讲，在讨论一本书的作者却漏掉了自己家乡最符合条件的名人，这个在历史文献学上是非常不合理的。所以以今天大多数的学者也不认为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亚波罗，因为这个外证上面亚波罗是完完全全的空白啊，这也不合理。那所以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到底是谁？来，我们套一句我曾经研究过他的这个很早期的一个学者，他也是一个神学家所说的话。简单来说，他说只有神知道这一卷书的作者是谁。这句话告诉我们，其实透过谁写的不重要，神可能将它隐藏起来的。重点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的确是神，这个是我们要抓住的重点。那至于作者是谁，神把它隐藏起来，我们大概也不用过多的去追究。好，那么我们讲完了这个作者，真正的作者是神，但是透过谁写出来的目前没有一个定论，所以我们也不做过多的探讨。那么希伯来书这个书名的意义是什么呢？希伯来这个希伯来文这个意与词源没有办法完全的确定，大概基本上目前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有学者认为他跟亚伯拉罕的祖先叫做希伯有关系。我们来看创世纪的第十章，创世纪的第十章，我们来看21节。创世纪十章21节，亚弗的哥哥闪是希伯子孙之主，他也生了儿子啊。那从这里有学者提出，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希伯来啊，这个词的来源可能跟这个亚伯拉罕的祖先叫做希伯这个人有关啊。但大部分呢，这其中一个解释啊，但更多的解释关于这个希伯来这个语词的来源的意义，更多我们大部分看到的会跟这个渡河有关系。也就是说，希伯来他们就是讲是从大河，从河那边来的人，渡河过来的人，有一点类似我们台湾，除了你是原住民以外，我们的先祖大部分都是过这个黑水沟过来的啊。那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希伯来这个字，就是说渡河过来的人。所以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的24章，约书亚记24章，我们来看第二节。约书亚记的24章第二节， 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这里提到的这个大河就是伯拉大河，以今天来讲就是这个幼发拉底河。我们知道本来这个亚伯拉罕住在靠近波斯湾这个加勒底的乌尔，后来神呼召他离开了乌尔到了这个哈兰，他们就主要过了这个大河了，这是伯拉大河。以今天来讲，我们刚刚讲就是这个幼发拉底河。所以呢，当时候亚伯拉罕这个希伯来人，他们的确是过河来的一群人。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你如果打希伯来人这是其中一个比较普遍的说法。好的，我们大概呢就介绍一下这个希伯来书里面这个书名的这个意思。那么之后呢，我们要来讲这个写作的对象。希伯来书是写给谁的？来，我们也查一下这个希伯来书这个书的书名这个有时候我们看到后面圣经整理的学者也会照书里面的内容把它加上去所以有其中一个说法，这个书名的来源是当时候在写圣经的这个成书的人呢，根据内文把它填上去，让读者比较好理解跟分类。那么写作的对象是谁？我们说你写一个书信总是要有写作的对象。我们从圣经的内文里面可以发现我们刚看的前面一开始所翻的保罗很多的书信里面，其实都有写是谁写信，要写给谁，也就是寄件者是谁，收信人是谁。但是在希伯来书里面，他最前面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开头说这个信是谁写的，要写给谁。然而我们从圣经里面希伯来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读者大概是谁呢？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第二章，刚刚我翻到的第三节，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第三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的。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把他自己跟读者放在一起，所以呢，这个作者跟读者看起来他们都是第二代的信徒，是从使徒他们第一代的人传福音间接领受这个福音的。所以第一个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他们是简单来讲他就是第二代的信徒。再来，这个接受书信的人呢，他们不是刚出信不久了，他们应该是听道理一段时间了。我们来看第五章的十二节，希伯来书的第五章十二节，五章十二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道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从这里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在提到收信的这一群人的这个读者的时候说他们学习的功夫，也就是他们已经学习了圣经好一段时间了，并不是这个刚信一两年的这种初信者是认识圣经有一段时间的再来所以我们讲第一个他们是第二代的信徒，第二个他们已经这个听道理有一段时间了，那么第三个这些人呢，他们在这个爱心的服事上有很多的表现。我们来看第六章的第十节，希伯来书的六章十节，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所以这些收信的人呢，他们在教会的服事上，在接待圣徒的事上呢，他们都有尽了自己一份心力。所以我们说他们是第二代的信徒，他们已经听到了一段时间了，他们在教会的服事上也算热心的参与第四个，他们在当时的处境算是遇到了一些困难。我们来看第十章的三十二节，十章的三十二节， 三十二节到三十四节，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从这里我们看到他们呢曾经受到苦难，在写信的当下也好像有面对了某一种的这个挑战，所以他们曾经很有爱心，那么也遇到了患难，在写信的当下他们也遇到了一些不一样信仰上的考验。那么再从圣经里面看到，我们来看十三章的第七节，十三章的第七节，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从这里面看到希伯来书作者这个读者也应该接受过蛮多的传道人的教导，应该不是只有一位，因为他说这些人都来跟你们传过福音，来勉励过你们，所以我们对于希伯来书的这个收信者我们大概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他们是第二代的信徒，他们这个有爱心的服事，听道理一阵子了，他们为主受苦，也接受过不少传道人的教导。那么更重要的是我们讲希伯来书的作者这个收信的人，抱歉，收信的人他们应该是对于希腊的文字有蛮多的掌握度，而且他们对旧约圣经有很深的认识，因为我们一开始讲希伯来书的这个文体在希腊文里面是比较高雅的，不是一般这个比较通俗的，所以他受信的对象呢，他们应该是对希腊文有比较深的研究，并且他们也很了解旧约圣经里面的记载，这就是我们目前对于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收信者我们有的认识。我们刚刚讲他是第二代信徒，信主一阵子的，热心行善，然后遇到了一些患难，但是他们对于这个希腊的字希腊文化还有希腊字还有这个圣经旧约圣经是相当熟稔的。再来倒数第再来我们来讲这个写作日期，不好意思，这个导论通常比较生硬一点啦，所以如果你已经开始打瞌睡，这个我们也只会介绍这一次。写作的日期到底应该在什么时候呢？学者的研究通常大多数人讲是在主后的60年到70年。那这个判断的由来是什么？第一个，他写作的最早可能出现在什么时候？我们刚刚从这个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第三节里面看到，这个作者还有读者，第二章的第三节里面作者跟读者他们都是第二代的信徒，因为我们说主耶稣亲自传福音给第一代的信徒，第一代的信徒再传给第二代的，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跟读者，所以他们是第二代的信徒。然后再加上我们刚刚这个在看到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七节的时候，十三章第七节，这些第一代的领导者看起来有一些人都已经离世了，所以呢，从这两点来看，这个写作的日期应该不会到太早。还有我们刚刚说的希伯来书五章十二节，这些人已经查考道理好一阵子了，所以呢，这个学者就这样研究，如果你说最早应该不会早于50年，这个50年以前，主后50年或60年以前，这是他的成书的上限，不可能是主后30年，不可能那么早，大概是主后的50年到60年，因为他给的原因刚刚我们讲，因为他们信主一段时间了，然后这些第一代的信徒有一些都已经离世了。那么成书日期的下限，也就是他最晚会到什么时候呢？我们从整个希伯来书里面没有看到这个主后66年开始的犹太战争，然后呢圣殿也还在，因为里面有充满了很多圣殿里面的服事，主后70年的时候圣殿被毁，所以呢学者也因此推断这个希伯来书成书最晚不会超过70年，因此大部分人认为是主后60年到70年之间，这就是成书的日期。我们已经 接完成了、很多部分了、再坚持一下、我们只剩最后两个大点要讲、那希伯来书的分段、我们把它很简单的分，希伯来书里面有一个关键字叫做更美、所以呢，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章十八节、小弟、直接把它分类叫做基督的更美、它比什么更美呢？到后面我们会提到这个分段我们自己去查考就好，这个有很多的分类方式、基督他比天使更美，他比摩西更美、基督也成全了更美的安息日、基督比旧约的大祭司更美、基督也、带来了 更美的侍奉跟立约，大概、我们之后都会查考，大概点一下。那么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十九节以后就比较偏向信仰生活的实践、大概如果你这个没有抄很多笔记，大概记两点、第一个就是基督的更美，最后 第二个部分就是信仰生活的实践、这个倒数第二点已经讲完了，好，我们再讲最后一点、我们因为、要读希伯来书，我们在前面第一章跟第二章我们会看见很多关于耶稣基督身份的问题，所以这就牵扯到一个神观的认识，所以我们在真正进入到、我们下一次开始我们会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来分享，但是我们要提圣经当中的神观是什么、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我们所拜的神，先说神的本质，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约翰福音的第四章我们来看二十四节，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二十四节、在主耶稣跟撒玛利亚人妇人、分享道理的时候，他提到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里提到了我们所敬拜的，我们今天讲的神观从圣经里面出发，神的本质是灵、跟我们人不一样，我们带着肉体，但神没有肉体、他不需要肉体。那既然神的本质是灵，这样还不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灵，如果我们只讲神观只讲神是灵的话，但是圣经里面还记载有很多其他的灵、比如说有这个天使的灵，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一章十四节，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十四节、小弟来念，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所以如果我们只讲神是灵的神观就这样过了，这样是不太够的，因为如果只有讲灵，天使也是灵啊，好，除了天使是灵还有什么是灵？魔鬼也是灵，我们来看启示录的十六章，启示录十六章的十四节，启示录的十六章十四节，十四节，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时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普天下众王那里、我们再看到这边、所以圣经里面记载我们知道天使是灵，但是魔鬼也是灵，除了神是灵以外天使也是灵魔鬼也是灵、那么还有我们知道人也有灵魂，所以在传道书三章二十一节里面也提到人的灵，所以我们简单讲这几个。那如果我们只讲神是灵，所以我们讲只讲神是灵是不够的，因为这个我们所敬拜的神观的这个神的灵跟其他我们讲的这几个灵都不一样，在什么地方不一样？我们通常会讲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是全知的神，是全在的神，这是其他的灵完全做不到的事情，所以这就是不一样。再来，我们所敬拜的神是最初也是最终，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四十四章，全知全能 全在，我们就不特别翻经节了。以赛亚书四十四章我们来看第六节，以赛亚书四十四章第六节， 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所以我们对于神观的认识，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讲神是灵，那当然还有其他的灵，但是神的灵跟其他的灵不一样，只有神的灵是全知全能全在的，并且只有神的灵是从一开始可以到最后的，然后没有其他的神。这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来讲很基本的对于神观的认识。所以我们今天在讲的主耶稣，因为在希伯来书里面常常会提到基督，也就是我们讲耶稣，基督耶稣。那基督耶稣跟神，我们所敬拜的神有什么分别吗？从神观上面来看，耶稣跟我们所敬拜的神没有任何的分别，本质上都一样。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约翰福音的第十章，我们来看三十节。约翰福音的第十章三十节，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与父啊，这个原为一是四一啦，我与父是一，也就是他跟父就是一样的。”所以他讲完这句话，他们想要拿石头来打他啦。哎，你明明就是人，你凭什么说你就是神？但是其实关于耶稣基督要降生的预言早就这样表明了。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的第九章，以赛亚书的第九章，我们来看第六节，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们知道这个婴孩后来是谁，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在耶稣基督还没有降世到这个世界以前，圣经的预言里面就讲了，他是奇妙的，他是测试的，他是测试，他也是什么？他就是全能的神，他就是永在的父。所以在神观上他们没有任何的分别，耶稣就是天父，在神观上就是一样，本质上也是一样，没有说几位，就是同一位。那但是我们今天又的确看到他们有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耶稣基督曾经讲过一段话，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约翰福音的十四章，我们来看二十八节，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二十八节，二十八节，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我们有时候在圣经里面看到，如果耶稣跟父完全一样，为什么耶稣基督自己又讲父比他大呢？所以这里我们就要讲，我们跟这个一般教派在讲的三位一体不一样的地方。三位一体所强调的是从永恒的过去，永远的过去，一直到永远的未来，这个我们讲父子圣灵他们说永远都有分别。但是我们今天讲的不一样，我们今天讲他们的分别是在工作观上没有分别，也就是短暂的救恩时间上是有分别的，当这个工作结束以后就没有这些的分别。所以我们讲神观上他们是完全一样，没有任何的分别，可是在工作观上面是有分别的。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第一个，为了要除掉世人的罪，所以在这个马太福音的二十章二十八节里面就讲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要负责救赎的工作，他要做多人的赎价。那耶稣还有什么样的工作？他还有创造的工作。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我们来看十三节，一章的，抱歉哦，第一节到第二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这个太初最一开始的时候有道，那么这个道跟神同在，道虽然就是神，但是道与神同在，也就是在某一个角度来看他们是不一样的。那后来呢，这个万物是借着这个道所造的，然后后来这个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就称他为耶稣。所以在这个哥罗西书里面就这样子讲，我们来看，很快的看一下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哥罗西书的第一章，我们来看十五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先的，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前，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所以刚刚这边就是完全呼应约翰福音里面第一章第三节里面讲，万物是靠着他所造。所以呢，耶稣也负责创造的工作，神借着耶稣基督创造了万有，这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了。那还有什么工作呢？我们就不翻太多，耶稣基督还有这个保护跟治理的工作，也就是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的十七节，他在万有以先，万有也靠他而立，这个立就是存在，哥罗西书一章的十七节，也就是创造以后，神并不是就不管了，世界万物的运行都还是在神的这个万有这个手，所托住，靠着耶稣基督。有一点类似说，我们今天这个买了一个服务，你的在云端上要人去维护啊，谁在维护？从圣经里面看，耶稣基督至今，仍在维护保守跟治理的这个世界。还有后面的我们讲的神也是中保的，耶稣基督的工作是中保代求，甚至最后审判的工作也是耶稣基督要做。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五章二十二节，约翰福音的第五章二十二节，耶稣基督曾经讲过，二十二节，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所以在这里我们再来看二十六节，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二十七节，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所以到最后末日审判的时候，神也是交给耶稣基督来审判，所以我们从这里就看到了一些工作上面的不一样。在神观上，耶稣基督父子圣灵全部都是一样，就是一位，没有任何的分别。但是在短暂救恩这些工作上面，我们刚刚讲的几个工作，有创造的工作啦，救赎的工作，保护治理的工作，代求的工作，还有这个审判的工作，在这些事情上有分别。但是这些叫做工作，就是代表有结束的一天，到了最后末日审判完，就没有这些的分别了。好，我们最后来看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我们来看二十五节，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二十五节，二十五到二十八节，小弟来念。因为基督必要做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脚下，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那叫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伏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伏那叫万物伏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引用到诗篇的第八篇第八节，说到最后一定会发生的事情，这里提到了神叫万物伏在他的脚下，这个他就是耶稣基督，也就是这里有三层，最上层是神，中间是基督耶稣，最下面是万物，那么最后这个世界末了的时候，神就会让这个世界万物呢都伏在耶稣基督的脚下，全部臣服耶稣基督。但是呢，保罗就在讲，那既然是这样，在这个二十七节的后面， 既说万物都服了他，就是万物都服了耶稣，明显那叫万物服他的，谁叫万物服他？就是神，神不在其内，因为神一直在最上面。好，二十八节，万物既服了、他，就是耶稣，那时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就是神，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所以就一切就没有任何的分别，因为所有的工作都结束了、所以我们真耶稣教会我们讲的神观跟三位一体不一样的地方，主要在于他们所说神的分别是永远都有分别，但我们讲不是这样，我们今天看到的分别不是神观上的分别，是工作观上面的分别、那这些工作做完了就不会看到这些分别了、就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这个分享、之后我们再看圣经会更明白。